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寻迹翻牌啊，又到了咱们聊评论的时间了啊。这一次呢，咱们还是看看会员朋友们在节目里有哪些有才的评论。会员朋友 UP 开头提问，日语写作总理大臣，中国为什么翻译成首相，是从清末以来的翻译吗？中国的国务院总理，日本又会翻译成首相，这两家是说好了这么翻译的吗？是的啊，清末就一直管近代内阁制政府里的内阁首席叫首相啊。这个词儿本身呢是古文里就有的，北宋的这个群相制做首席的就叫首相啊，有这个用法。清末就是用这个词儿翻译近代官制的。日本把总理翻译成首相，这个呢和他们自己的翻译习惯有关系啊。日本管所有国家的最高行政长官都统称首相啊，这是两码事儿。会员朋友 GA 开头3711结尾提问啊，我之前那个是有说马嵬坡事变让他觉得李亨的政治智慧也就那样啊，当时李隆基已经势单力薄，甚至众叛亲离了，李亨作为太子又有兵权，他在这个时候只需要站出来振臂一呼，并且主动评判，就可以让天下人的人心自然拢过来。可他偏偏要用近乎篡位的方式获取皇位啊，给自己的政治生涯留下一个大污点啊，不知道他这种观点正确吗？不对啊，完全不对。你不能以一个传统中原王朝的政治伦理去衡量这个事儿，是吧？我们在以往节目里老说这个李唐大有胡人气，是吧？你看他200多年多少场政变，隔三差五的就要来一场，频率比一般的中原王朝高多了，人不觉得这个是个问题，对吧？所以说这个污点更是扯淡啊。如果这个算污点的话，那唐朝皇帝没几个没污点的，尤其是前面几个太宗玄武门之变、中宗神龙政变、睿宗唐隆之变，玄宗自己还有先天政变，对吧？肃宗搞个政变根本不算事儿，人李唐搞这个的多了去了。会员朋友随路将官提问，所谓暗杀这些人自诩正义，但我怎么看怎么像恐怖主义啊？怎么界定政治暗杀与恐怖分子的边界？我看枪杀查理的就属于是恐怖分子，这俩的区别你就看一个事儿啊，什么事儿呢？就是这个政治暗杀往往就是针对政治人物的，比如汪精卫刺杀摄政王载沣，还有沙皇亚历山大二世遇刺、费迪南大公遇刺，都是这种刺客呢一般就盯着一个政治人物杀，觉得杀了他局势就能扭转，对吧？当然这个过程里肯定会牵连波及别人，从结果来说肯定是让更多人受苦，但是呢从目标来看就只有一个，这个恐怖分子就不一样了啊，这帮人的目的就只有传播恐怖，是吧？搞的袭击就是无差别的。你看911，是吧？本拉登有说我针对哪个人吗？啊，人直接飞机撞大楼、撞国会山，对吧？甭管你是谁，不问身份全弄死啊！这就是刺客和恐怖分子最大的区别。随路将官还有一个问题，虽然您不喜欢说没发生的事儿，但是雍正时期如果八王议政搞成了，会不会跟英国一样君主立宪？这明显就是新政得罪了很多人，这新政跟英王要加税本质差不多啊。那么大宪章有没有可能被满人搞出来？咱们还是那句话啊，不能把各国制度随便划等号啊，更不能把近现代的制度和古代制度随便放一起说。清就算是搞几个王爷一起议政，他也不可能照着英国大宪章那么玩，对吧？他一定是照着努尔哈赤死后四大贝勒主政的那一套，那时候满人又不知道大宪章是什么，更不知道君主立宪是怎么回事，但是人知道努尔哈赤皇太极是怎么玩的，对吧？所以参考的肯定是这一套制度，跟欧洲那一套八竿子打不着啊！你绝对不能看到多人议政就觉得是君主立宪啊，没这么简单。会员朋友帝皇八番提了一个问题，你对很多中国网友形容日本战国时代就是村长械斗怎么看？我看日本啊，无论是嘉靖34年台州倭寇袭城事件啊，还是万历朝鲜战役，日本武士的武力值绝对不是械斗那么简单的。你说的这俩事儿呢要分开看啊。首先第一个，咱们讲过好几次，倭寇不全是日本人，啥人都有，是吧？日本的浪人只占一小部分，所以倭寇不能代表日本战国时代的打仗水平。其次，日本战国时代绝对不是村长械斗啊。咱们说村长械斗，一次打仗就是一两百计，那是平安时代，对吧？具体来说呢，是武家崛起以前啊，平氏元氏崛起以后就不是这德行了。战国那时候距离原平和战都过去几百年了啊，有实力的大名都已经是上万的拉队伍了，是吧？你都不用说打朝鲜，日本这儿还没有全军压上， 对吧？你看官员合战，东军西军两边加一起都有20多万人了，同时代的萨尔浒之战，明军清军加一起也就差不多这个数啊。古代打仗这个数的战兵基本就是极限了。日本战国时代的动员能力非常强啊，绝对不是国内瞎传的什么村长械斗啊，那是纯扯淡。会员朋友 ASBTRO 提问，晚清时期列强在中国划分势力范围啊，我感到奇怪，既然他们已经通过不平等条约跟清政府确立了在华的特权，那么划分势力范围的意义何在啊？他们在势力范围内有什么具体的特权呢？你这是光想到列强对中国这一层了啊，你再多想想别的，是吧？这个欧美列强是一块铁板嘛，对吧？他们都是有各自的利益的，对吧？所以说那肯定得在清政府这儿有一个势力划分了。德国是德国的，英国是英国的，法国是法国的，对吧？咱们各赚各的钱，互相之间不爱的。至于你问的特权啊，那最大的一项特权呢就是租界了啊，基本上租界化到哪儿，那个国家的势力范围就跟着扩张到哪儿。会员朋友 Peter Go 5378提问，有个关于佛教历史的问题，古印度因为纸张的缺乏，原始的佛经都记录在不易保存的树叶上啊。那么请问典籍中对释迦牟尼在世时所阐述的原始教义的记载的可信度高吗？如果记载可信的话，您认为现在哪个佛教教派的教义最贴合释迦牟尼初创佛教时的观点呢？宗教这东西吧，就是你不能深究啊，任何一个宗派都会说我这一支才是政治，是最接近本源的那一支，对吧？争这个都能争到打起来。而且纠正你一个事儿啊，佛教不是古印度的啊，古印度和古代印度是两码事儿。佛教出现的时候，古印度已经没了啊，这个古印度是现代考古发掘才发现的。至于说典籍可不可信啊，这个就跟你说圣经哪一版可信一样，是吧？这东西千人千面，各有各的说法。会员朋友被门板夹到的贫乏神提问，请问一下古代战争会不会放火杀敌啊？我查了一些战争史料，好像古代战争中放火的目的多是驱赶阻隔或制造混乱，并没有什么把人诱导到某个地方再放火烧光的记载啊，像一把火烧掉10万大军这种说法，是不是更多只是戏剧演出？还有一个问题啊，为什么在欧洲中世纪几乎查不到什么放火作战的史料？是他们不会这样做吗？啊，但罗马人却曾用这种方式对付日耳曼人，这是为什么呢？这个火攻是很常见的啊，当然这个事儿你得看具体的功能，是吧？一般火攻最常见的呢，就是放火烧仓，打后勤的时候最多啊，一把火给你粮仓点了，断了你的后勤。还有的呢，就是在城内打仗的时候最喜欢放火啊，靠大火制造混乱，是吧？像这个火烧赤壁这种属于是极少数的情况。而且赤壁这一仗火攻最大目的还是制造混乱啊，不是为了烧死人啊，确实没有你说的这种把人诱导到哪儿然后一把火点了的啊，这个很难做到。而且古代一般认为火势不好把控，是吧？一烧就是烧一片，所以很难说指定把哪儿给烧了的。至于欧洲中世纪放火少啊，其实主要跟他们的建筑材料有点关系啊，人那时候都是砖石建筑，没多少木头，火攻你烧不动，对吧？但是呢并不是没有啊，平民建筑遭遇兵祸的时候，木头屋子被一把火烧光是很常见的啊，只是这些不会记录史料而已。好了，咱们今天就先聊这么多，欢迎您订阅我们的频道，加入我们的会员啊，谢谢会员朋友们。